也说慧眼。在圣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述，门徒跟随耶稣到了耶稣的家乡，到了安息日，耶稣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了就惊讶说，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伯犹大的兄弟吗？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是的，论人性来讲，耶稣仅是个木匠，只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的兄弟，他仅是个穷木匠的儿子而已，不过如此。但是毋庸置疑，耶稣还有他的第二种身份，即他是生子父怀的独生子，与圣父同性同体的真天主。圣经明证，圣父明证。可是当时犹太人眼中的墨西亚是威风凛凛，骑高头大马，叱咤风云的形象，而耶稣仅是一个卑微的不起眼的穷木匠的儿子，据墨西亚形象相去甚远，因而他们对他起了反感，直至驱逐他，将他最终钉在十字架上，方才心满意足。天主是超乎理解的天主，他不是受人理智所左右，受人眼光所塑造的天主，而人与天主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因而对于天主，我们不可能像看一瓶清水一样完全参透，这就需要我们换一种眼光去看了。正如圣多默宗徒面对十一天前亲眼所见已被钉死，而今又亲眼所见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的基督，他没有用检测员的眼光去审查基督，也没有用检测员的手指去触摸基督的钉孔与枪伤，他唯一做的就只是跪伏在耶稣足下呼喊，我主，我天主。其实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问题与困境时，也该用信德的眼光去看待，也该在遇到理智无法参透不能理解的困惑时换一种眼光，也就是信德的眼光。的确，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许多麻烦，常听有人这样抱怨，我对他一片忠心，而他却不顾良心唯利是图，对不起我，这叫我以后怎么能对他好得起来，我算是受够了。是的，这人也许真的承受了过多的背信弃义和痛苦，然而他之所以痛苦，正是因为他在生活中应用了本性的眼光。如果他能够在痛楚中看到一切事故都帮助爱主之人获益，天主正是借别人来炼净他，那么这背信弃义为他来说便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了，虽然接受时仍需要努力。面对一个乞丐乞求的眼神时，或许有人会说，给他一分我就会少一分，他又不老，为什么不自己去挣？再说现在的社会这样复杂，说不定他还是个骗子呢。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本性的眼光呢？耶稣不是谆谆而言吗？你们对我小兄弟中一个所做的，你们就是对我做。这时事实上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面对在信仰中与我息息相关的兄弟姊妹，我该怎么做？这便是信德的眼光。由此，信德的眼光会使我们衍生出一系列信德的行为，问候、关怀、给予。难怪当时在不明分文、不能给予人物质上任何帮助的印度加尔各答的德雷萨穆穆，面对乞丐肮脏龟裂的脚时，他会深深地俯下身子亲吻他的脚。 其实这也正是因为这位被誉为活圣女的嬷嬷运用了信德的眼光，同样这也正是被誉为活圣女及册封为圣人的申请得以过滤提早正式提交的原因。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只是运用本性的眼光，而不是用信德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人地事物，那么他的心灵一定会陷入困境。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换一个角度，运用信德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由此我们才会善待我们周围的每一个近人，善待基督。犹太人因为运用本性目光而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左道因为运用本性的目光没有得到基督的嘉许，犹大斯因为运用本性的目光而致失望上吊自杀。同样，许多外邦人因为运用信德的目光接受了基督，又道因为运用信德的目光而得到了基督，你今天就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的许诺。伯多禄因为运用信德的目光而道出了你是墨西亚天主子的真谛，进而得到了主的保养与认同。因此这也即是昭示我们，需要我们以一颗开放的心灵，用一种信德的眼光看待一切天主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人，包括我们自己，由此我们才有可能用一种信德的行为来善待我们周围的一切。明歌星那英在《雾里看花》这首歌中唱到这样一句，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事实上这慧眼又何尝不是信德的眼光呢？也唯有运用此慧眼，我们才真的能够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抛下俗人的眼光吧，让我们拥有一双信德的慧眼。